欢迎您收听现代刑侦有声剧《八月十五谜案》，作者老野山民，演播节字不惊、妙小哲、才起、一只张有才、深蓝公子、豆豆和姥姥。第十六集，倒闭的工厂外，赵宇和黑鱼在墙外观察，看到几处缺口。
赵队，你觉得这肯定是第二现场？
赵宇的目光仍在墙上扫视。哎呦，听口气用词都很专业了。
哪能那么快？我只是在思考中掌握了一些。
黑鱼，这个事儿可能有危险，你考虑一下。现在退出还不晚。
赵队，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难受了。其实犯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坏，一时糊涂谁都有，真的很难说清楚。伟大的人毕竟不多，谁能没错呢？只要环境和生活的基本条件允许，谁也不愿去坐牢。不过几句话想把这么大个事儿说清楚，我没那个水平。赵队，我也想为社会做点事儿，可我这个身份我知道不可能再成什么大事了。你现在这么信任我，我真的没话说。我陪着你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我都认了。
黑鱼，76年的唐山地震你听说过吧？
听说过。
当时唐山监狱有200多名在押犯人，因房屋倒塌跑到了外边。在没人领导没人命令的情况下，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双手从废墟当中救出了1000多名被困的市民，其中包括100多名干警。晚上，这200多名犯人全部都回到了监狱废墟报道，无一人逃跑。当时，监狱长看着这200多名累得走形的犯人和400多双血肉模糊的双手，他向这帮犯人举手敬礼。这是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作为警务人员第一次向犯人敬礼。
这个事儿我倒没听说，但这也说明了我们犯人也是人。我妈对我说过一句话，天高地厚，只要站在理儿上说话，谁都得服。
这话说得好。你妈是干嘛的？
我妈不识字儿。
黑鱼，你就跟我一块办这个案子，走。两人从墙上的一处缺口爬进去，进入楼内，楼道内灰尘扑面，一副颓废破败。赵宇和黑鱼轻手轻脚地上楼梯。
四楼了。
别抽烟了。两人往走廊深处走去，沿途几间办公室的门都开着，旧办公桌和柜子不规则地摆放着。赵宇仔细地观察着沿途的办公室。
赵队，这么多房间在哪盯啊？
我在楼上，你在楼前找个隐秘处，把手机开着。我如果不通知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都不要上来。
那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吧。
你再也帮不上啥忙，我能对付。再说了，你还年轻，跟我不一样。
怎么不一样？
我是警察。黑鱼看着赵宇不再说话，脸上露出些许委屈和不服。走。两人看好地点，制定好计划，然后下楼离开。赵宇在自己的房间低声地给栾凤打电话。
就这么定了吧，我把你的手机号留给黑鱼了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，他会跟你联系。我进楼以后就关机。对，别跟鲁晨说了，我也没十分把握，要是落空了影响不好。再说我已经退休了，不好再要求什么。行，出发以前再给你通次话。
赵宇挂断电话，长出了口气，他抬头看见母亲站在门外，目光中充满了担心。 刑警队里，栾凤在自己的工位上看着手里的手机思索着。这时小钱走过来低声道，
哎，从现在开始，除非队里有重大活动，我一切行动听你指挥。
赵队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真替他担心。
嗨，你说你爸是一把手，你要干这个队长，那还不像是老太太喝稀粥，想咋稀溜咋稀溜，看关键时候难不难。
哎，我就是不愿意管人，烦，可今天有点后悔。
这时鲁晨进入办公室，大家注意了，今天晚上加班开个会，总结一下这阶段的工作，另外把最近的几个案子碰一下，下班以后抓紧时间吃饭，7:30开会。鲁晨回自己的办公室了，小钱和栾凤继续说，
你看这不是诚心吗？赵队那边咋办？
别瞎说，他又不知道这事儿，一码归一码，说话掌握点分寸。
小钱不再说话，栾凤苦着脸打量着办公室内忙忙碌碌的其他警员。赵宇在擦枪，坐在床上的赵母问，
不是退了吗？怎么又摆弄上枪了？
赵宇把枪装好，上了保险，放在桌子上。
啊，栾凤的枪有点毛病，我给她修修。
栾凤那女孩倒是不错，我看她跟你也挺亲近的。
妈，别往别处想，她才多大呀？
这我知道，可你以后咋办啊？才40多岁。
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要是真碰上合适的，我也不客气，咱不是有枪吗？咱把他抓回来。
说啥呢？又不是王老五抢亲。
那也不好说，这人急了，什么事都能干出来。
那倒是。哎，你上回拿的那张照片是哪里弄的？是不是有啥事儿？
哎，没事儿，妈，吃饭吧，我把菜热一下。
我总觉得有啥事儿，要不你拿那张照片干啥？
赵宇一手拄着拐，一手端菜往餐桌上放，赵母也端着饭菜走进屋，放在桌子上，娘儿俩坐下准备用餐。
你也是，又不方便，还买菜做饭，大热的天，简单吃点完了，折腾啥？
赵宇夹着一只鸡翅膀放在母亲面前的盘子里。
妈，我就做这个红焖鸡拿手，也挺长时间没做了，您尝尝咸淡。
用小娜的话说，你这又是救活了一个盐场，等着吧，宋锦旗的快来了。
又咸了？哎，没那么严重，就饭吃还行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请关注节字不惊。